20章，亚伯拉罕在这一次呢，就也是很简单的20章第2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他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好，亚比米勒就把臣仆聚来了，然后亚比米勒把亚伯拉罕招来了，然后亚比米勒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事？你为什么会说谎？为什么要骗我？”那这个就跟前面那个埃及法老的情形是类似的。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哎呀，我觉得你们这些地方人不认识上帝，恐怕都是不惧怕神，然后只要满足自己的情欲，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这一点呢，用在今天也是很实际的、很真实的。一个人不敬畏上帝，是会做很多坏事的。就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因着神的恩典，可能不信主的人也有很多的好的表现，但基本上他们是不惧怕神的。那不惧怕神，就敢杀人、敢放火、敢做很多恶事了。然后他说：“实在是我的妹子，是我同父异母的，后来做我妻子。”然后13节，这也是我们觉得很悲哀，但是也很真实的事，就是当神叫我离开父家，这是神叫我离开父家，然后漂流在外。就漂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甚至漂流在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可以的，那个翻译呢，就是在今天中文不算好中文了，就拜托你这样说，不是命令他，是可以。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他的意思，不是说可以这样说，就是希望他是这样说。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就亚比米勒就又是给了他一大堆东西了哈，就在这件事上呢，我想跟上一次有一点类似了，只是这一次呢，好像亚伯拉罕当被责备的地方稍微多一点，可是圣经仍然没有丝毫责备亚伯拉罕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说谎是因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说谎，恐怕是要被杀掉。所以那个错误呢，仍然是比较多，是在亚比米勒这边，比较少在亚伯拉罕这边，甚至这里都没有提这件事情。好，下面呢，我们看另外一次的说谎事件啊，那这件事在创世纪26章也是类似的情形啊。这件事情也是，这应该是另外一个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可能是，不是一个人。我们今天讲的姓名，而是他们的一个家族的名字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亚比米勒。第26章的第9节，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就这是说谎。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人。”有人和你的险些有些有人和你的妻子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那么，然后亚比米勒就下命令不准做这个事情。就这里也又一次让我们看到呢，在不信主的人心中也有上帝给他的律法，甚至他们也知道邻舍之妻不可戏，只是因为听说这是他的妹妹，所以就比较随便一点。那亚比米勒知道是妻子以后，就觉得就要禁止，所以外邦人也有他的律法，也有上帝写在他心里的律法。我们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甚至有些地方表现比基督还好。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也是一个罪恶的人， 也是一群罪恶人，叫以撒活得很害怕，以至于要说谎。那、no, 就是好像哈，各位，我还是说我不能够这样讲，我不敢这样讲，说鼓励人说谎。可是在这三处地方都看到，在情势危机的时候，三个人的说谎都没有受到上帝的责备，反而是造成这种邪恶情势的人，造成逼着人家说谎的人被上帝责备了。我想这个跟我们传统的想法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就是我们通常常常还是讲的宁死不肯说谎哈，可是在这里似乎不是这么讲的。好，下面一个就更有名的例子了，创世纪27章，这就是利百加和雅各妈妈和儿子联合起来欺骗爸爸。欺骗爸爸和伤害哥哥，欺骗爸爸，并且，就是把哥哥应该得的那个部分呢，得过来，欺骗过来。那在这件事情呢，同样我们觉得非常稀奇的是，整个这件事的结束呢，从头到尾，不是结束了以后，我们没有看到利百加和雅各直接被因为说谎被责备，我们没有看到上帝没这样说。但是这个情形我们就看得广一点呢。当然，各位你要知道这都很恐怖的。我把这些东西灌输到你们脑袋里面，你们就开始从上一堂的讲到说危机的时候可以说谎，而且还是制造危机的人比你说谎的人的错。那么到这一堂呢，就是我可以主动骗我老爸，也可以骗我老哥，然后呢，就不受到任何的处罚啊。各位，那可我可不是这样讲哈，就是我们在这里可能要讲到这个里面故事的教训就可能更多了。你在马拉基书一开始就讲到，然后在这个25章也有讲到，当他们这对双生子生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上帝是定义是要让雅各得到更多的祝福，或者说，就是对利百加讲说，这族必强于那族，大的要服侍小的。那马拉基书就是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就是已经。上帝已经这样定的旨意是如此了，在整个创世纪，你常常看到哥哥比弟弟还要更小，虽然就风俗习惯，甚至上帝的规定里面，哥哥是比较大的，要得到的是比较大的，这要显出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件事情，当利百加和雅各骗的时候，那么之后的结果是非常对利百加非常不好的，因为利百加之所以要骗，就是他爱小儿子，而骗的结果就是。他这一辈子没有再见过他儿子了。他的小儿子，就是他很希望得到的，就希望小儿子得到祝福呢。结果是他也不知道小儿子有没有得到祝福，看起来是就是落荒而逃了。然后他再怎么都看不到他小儿子，所以这里看起来是给利百加神有很大的管教和刑罚。那给雅各的就更大了，包括他。要逃亡20年，20年非常辛苦。包括后来他赚了很多，要大量的赔偿给他哥哥，那是后来20年后他们见面的时候。就这里可不能说利百加和雅各这两个欺骗的人没有受到责备，有受到责备，有受到管教。那事实上雅各的管教还更多，包括到以后。就是他的儿子在示剑城所做的，就是西面和利未所做的哈，那就是儿子所做的情形就刚好跟魔鬼所做的一致了，就他们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欺骗，一个就是杀害，他们做了这两件事，固然这两件事做的原因是他们的妹妹被强奸了，但是。仍然，你就看到雅各有非常大的痛苦，就是他骗人，结果他后来是看到他儿子骗其他人，他儿子当然也就骗他了。不过，我们也需要小心一点看哈，就是在创世纪27章那里， 以撒这个被骗的人，被他的儿子和被他妻子骗呢，也他被骗之后，当他知道他被骗之后，他维持了他被骗的那个话，就是继续祝福了老二，没有祝福老大，或者说比较多祝福了老二，而没有更多祝福老大，照着他的喜欢。在希伯来书11章说他是因着信祝福的，就这个故事很复杂。就那个被骗的那一位呢，圣经没有描述他是被骗，圣经描述他是有信心。当然，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信心，就是很容易被骗的意思哈。这很多情形是这样子，我们也很遗憾哈。那就在这里，我们看到没有看到上帝对欺骗是没有责备的，或者说没有管教的，可是的确没有直接的对利百加和雅各有所，就是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那我想对我们的意义来讲的话，就是说即使是上帝原来预定的就要祝福雅各，当人用不当的方法来得到的时候，神甚至也借着这个让他的话实现了，但神对这两位主谋者的管教和惩罚是非常非常重的。那重到就是到雅各家的儿子们个个像他一样，又不是杀，但是会骗。那这个骗呢，好，下面我们又看到一个我们觉得圣经也没有多讲什么，是约瑟用的计策，但这里面呢有欺骗。这有欺骗我们要想多一点哈，各位，就是这我们很少去想，我们基督徒本来就已经不太会想了，一个不太会怎么去想，第二个呢也没有太多脑子去想，所以就双倍的想不好了哈。那在约瑟的故事我们这么熟悉，但我们在讲欺骗的时候，第一个在42章第7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装就是骗。这里约瑟的骗呢，其实可能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了。那个自然反应就跟你我一样了，就是我们说谎是不大，我们说谎是自然的，我们诚实是不大自然的。我们又要说诚实话，常常是要很努力的才能说出诚实话。我们要骗人呢，是，各位对不起，我常常觉得外交官和女人就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就说一句话，其实根本不是真的哈。对不起，我是讨打了。你们可能就说没有啊，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你看，你又说证实我说的多么真实啊。约瑟就装。那约瑟实在，我想在这个时候，约瑟并没有写好一个剧本，然后按着剧本演下去。但他直觉觉得一件事情，我现在不要让我的哥哥知道我就是约瑟，然后他就装，就欺骗。然后这个剧要怎么编下去，他并不知道。他先装了以后呢，他要套话，他要套出他哥哥的实话。各位，这个时候就是又是很有意思了。他哥哥呢，在卖了约瑟以后，对他的爸爸是欺骗的，这我们也知道，这就是圣经里的又一次的欺骗，有名的欺骗。不过那个欺骗里面呢，流便有没有参与我不晓得，因为他哥哥们在卖掉了约瑟，然后把约瑟的血衣衣服彩衣染血的时候，流便似乎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一直到就是过了21年，当流便在监狱里的时候说，我不是跟你们讲吗，不要害那个童子，结果你们还是害他。好像流便也一直被骗，流便并不知道他的弟弟是被卖走了，而是以为他弟弟是被吃掉了，跟雅各一样。就这里面有很多的骗局，那约瑟就开始骗，而且捏造谎话加在他们身上，说他们是间谍。然后有意思的是，他们这一群兄弟是瞒骗他们父亲，到现在为止已经21年了。事实上有没有继续瞒骗下去，我们也不知道。各位你要知道，在约瑟跟他兄弟相认，最后雅各 也跟他的儿子相认，到最后雅各死了，在这一段圣经里都没有讲到说约瑟有没有把真相告诉他的父亲。你自己去想想看有没有，没有哎。那么雅各可能也够聪明，他可能也 sense 到恐怕这几个儿子跟我讲什么约瑟大概被兽吃掉了，觉得有点不可靠，所以他后来也没有让便雅悯去嘛，他心里有点担心，这我这几个儿子都非常的混蛋，跟我的就基因来讲恐怕跟我的哥哥很像，很残暴，很会杀人，那就另外一个基因来讲跟我很像，都会骗人，所以他对他儿子的话我看也不大相信，就一定应该会有这个问题的，我不知道有没有问。就雅各说，当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回来，可能约瑟应该也会问一个问题，就老爸为什么我不见了你都没有来找过我，就这很直接的两个问题好像都心照不宣的没有谈过。那以至于就是他哥哥到爸爸死了以后很担心。好，现在我们不谈这个啊，这已经让各位头脑很复杂了，以为约瑟故事就是哎呀哥哥好坏，后来哥哥弟弟原谅了就很好，皆大欢喜，才没那么简单嘞。约瑟先是骗说他们是奸细，然后他哥哥呢有意思的，我们中文有就英文有一句话，中文也是跟着讲，就 honesty is best policy， 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可你发现他哥哥呢就诚实以后就非常不好，他们在见到约瑟被骗了以后，当他们开始说诚实话的时候就很倒霉了，第一个就是被关起来了。然后你看约瑟真是脸不红气不喘的，创世纪42:18，然后约瑟说我是敬畏神的，然后19，我看他也是真的很火大，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哎拜托哎，现在就是他是骗子，他的哥哥都是诚实人的，但你知道他要在想什么，他的确也信不过他哥哥。你再想想看约瑟他问这些话为什么要套出这些话，各位这些都是你们如果出国的时候会碰到的，海关会问你问题的，你如果去美国尤其你们都是这么年轻漂亮，签证都很难过的，你知道因为签证官都怕你们去美国做坏事，所以就通常年轻漂亮小姐，我在说谎了，就是要就都不太让你们去的，都不太给你们签证过的，然后他就会问很多，然后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捏造一些谎话，有的人的确是去日本啊或美国做不当的事情，他就会问很多问题。现在约瑟就是用这些问题，用很凶的问题，就是很凶的移民官签证官在套话，就把一件事套出来，就是便雅悯还在，因为约瑟可能担心便雅悯真的死了，因为以他哥哥会这么狠对他，那么爸爸一定还是喜欢便雅悯，他哥哥在21年之内也可能是把便雅悯害死，他现在套出一句话，他用谎话把这些人在恐惧中的实话套出来，但是他还是没有把握，他说我要看到他，我要看到他。下面约瑟是不是继续在欺骗，而这个欺骗的伎俩是什么我们就不太知道了，目的是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大把握确定，可能这不能够算欺骗，或这算是一个爱心吧，就是他把他们的钱放回粮食的袋子里面，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说谎，就当你去买东西的时候那个老板呢因为很谢谢你就没有收你的钱，把你的钱托那个 waiter 放回到你的钱包里面，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说谎，但这最少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讲的最简单就是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嘛，就是如果你老爸到你店里去买东西，你当然不要收他的钱嘛，但又不好直接还他，就放在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可能约瑟在做的这件事不是在说谎，但是是在一件不要他哥哥知道真相的情形下领受到他的爱，我觉得是这样解释，就是钱还给你， 但他当然不能直接还呢，因为刚刚还显出把他们当奸细很凶，怎么可以把钱还过去呢？那么他哥哥和他爸爸呢，却都因为钱回来了很害怕，这都是人不要做坏事。以他们的坏，哇，各位姐妹，你们刷卡刷了20万，到月底或月初，那个刷卡公司记账单给你，20万一毛都没有少，你就打电话再去，我明明花了20万，怎么没有被刷，没有记录呢？没有，小姐，没有，我们电脑没有错误。那你在很确定他们不是诈骗集团之下，你也会很高兴，对不对？你又买了20万的钱，20万回来你也不必还他，所以你是被迫要说谎，就是被迫花了钱还是不还他，因为他主动这样说。可是你看，以雅各和他这几个儿子这么贪婪，雅各是最贪的，当他发现粮食来了，也没有假的粮食，也没有那个稻米，也没有被污染，也不是革米，然后呢钱也回来了，雅各没有一点高兴，非常恐怖啊。我觉得这都是，各位，我觉得这是很好平衡，就我不要你们以为我在敲你们说谎，没有，一招说谎啊，以后什么都信不过了，即便真实的银子回来，你还是觉得怪怪，有什么大祸临头了。好，约瑟继续在说谎，继续说谎呢，包括便雅悯来的时候，就是约瑟叫那个家宰哈，说一句话，也许是家宰自己说的，约瑟没教他。各位，你看，真的那个青蛙，那口袋里的青蛙，每个人口袋都有个青蛙哎，我们每个人都说谎大王。那个家宰就说：“哎呀，放心啊，在43章第23节，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很会讲哎。哎，约瑟并没有教他怎么讲，起码我们没看到圣经。可是你跟一个会说谎的宰相在一起久了，你很会说谎，甚至你不说谎，哎，这林彪说的是不说谎不能成大事，哎，他就知道啊要怎么样来哄他们。各位，这都不是太重要的，这跟整个情节都没有很直接关系，是我们在上伦理课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说谎的事情，我就提一下，就是啊。各位，对不起了，我实在是不知道低估了你们的 IQ 还是高估了你们的良心啊！我没有叫你们说谎，我只是在说，当我们我觉得很幼稚的说绝对不可说谎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确是不许说谎，但是好像给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有一些宽松的尺度而已。好，然后约瑟就各位，因为我们在谈这些，我不能不把我们忽略的东西提一下哈。43章27节，虽然这些都很非常动人哈，但我在谈的不是这些文学上的动人和亲情上的，我在讲谎言的事情。27节，约瑟问他们好，又问说：“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这个应该没有说谎，但是我在谈。他有没有也有点说谎？他为什么不直接说我老爸好不好？就是他如果说谎是把事实的一个部分没有讲出来，或者说表达出来的对人家有某种程度的误导，那约瑟在这里也还是在说谎。就这些我们都没有看到上帝有丝毫的责备。我好，那么他们说哦，他都很好啊，然后又说这是你们兄弟吗？好，30节也是非常动人的。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房哭了。他洗了脸，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各位，洗脸不要人家看出他哭，算不算说谎？他躲到一个房间，这第二次了，上一次也是听他父亲他哥哥们对话的时候他哭了。哎，各位，这些都很感动人呢，这我非常感动啊。我常讲到这里讲不下去，我也非常希望我们大家彼此相爱是这样，包括在家里。可我们现在不再谈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在谈说谎。 我们在谈，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根本不是我在这里教你，我们是不是也是做这样的事？亲爱的姐妹们，当你们要参加一个宴会的时候，当你们要去参加一个会议的时候，当董事长或院长找院长在这里，董事长不在啊，找你们的时候，当你们有的时候实在很疲倦很累的时候，你们拿出那个小镜子补妆的时候，算不算说谎呢？啊，你说当然不是了，那为什么不以真面目见人呢？因为我要给他一个好印象。为什么那样？那个好印象不是你的真面目，就是各位，当所有的，我这样讲会被化妆品公司杀掉，所有的化妆品包括你的什么什么拉脸的，我不知道，是很多东西啊，洗脸不是有很多的化妆品保养品吗？那保养品的所有的代名词是不是就是说谎品？就是不让人家看出你已经老了或者怎样了，或者自然。哎呀，各位，我这在说，其实我没有鼓励你说谎，我从来没有叫你用过化妆品，对不对？他为什么不让人家看出他哭呢？就是我们就是，当然各位，这都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哎呀，康老师，你不要把说谎说得这么恐怖嘛。那不然什么叫说谎嘛？就把事实的掩盖和事实的扭曲，和用另外一种东西来使事实或呈现的事实跟没有这扭曲不太一样，就包括我们的化妆啊。我要说的还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各位，化妆上帝也做，上帝给这个地球极大的美丽，可是那里面没有任何的不真实的部分。我觉得将来在天上我们也有化妆，就是有极大的美丽，可是那里面没有任何的不真实，包括我们的里面的美德和外面的面貌都一定非常美好。就也许我的意思正是你们要表达的，就是在某些情形之下，包括在这个罪恶悲惨的世界里面，为了你要给你的老板的好印象，或者给任何一个好的印象，你不能不用某些方式来减少别人的不好的印象，包括你要穿着的特别整齐或者怎么样。好了，不管了，我们现在就继续看下去啊。下面约瑟又再一次的吩咐他的家宰，各位，我如果有力气啊，我觉得圣经里我要写的东西太多了，我是没这力气也没这聪明了，就是我要写一个小说的名字叫约瑟的家宰。这家宰要去想想看，这家伙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也不是家宰有没有信耶稣我也不知道，到最后有没有信主我也不知道，但他很聪明，他的确很聪明，他会在约瑟没有教导的时候就说这个话，就然后约瑟现在说啊，把口粮食装满口袋，然后把我的银杯放在他的银子里。我看过解经家就说约瑟这次做的是非常不对，约瑟不应该把他的哥哥吓成这个样子。好，但是各位，约瑟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某个意义来讲，就是好，我们再说啊，约瑟故事你们都知道了。我有的时候求主赦免我的狂妄，我没有狂妄，就我们真的知道约瑟故事到底什么意思吗？就约瑟故事我们知道意思，但应该就是我们要原谅我们的弟兄嘛，是吗？如果是要原谅我们弟兄，我就请问你，这很复杂了哈。如果要原谅弟兄的话，约瑟没有主动做这件事，约瑟做的是，约瑟根本没有跟他弟兄相会。如果不是饥荒的话，约瑟跟他弟兄永远不会相会，这件事情也永远没有什么宽恕赦免原谅的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讲，约瑟的原谅就是我忘记这件事，我也不要再理你，我也不要再回去见你们了。就约瑟做宰相完全有所有的能力去见他的父亲，见他的哥哥，他都没有见。就这个事情其实蛮复杂的，对约瑟来讲很痛苦的。 当然了，我希望你们知道，整个圣经，不管约瑟的故事、浪子的故事，或者是故事，或者讲道，或者耶稣作为，整个事情的重点总是在上帝，就整个事情的重点总是在讲到上帝无比的智慧和能力和慈爱。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而我们人总是会，就是这是神学的要点，这是伦理学的要点。我们人总是在想到我人要做什么做什么，就跟我们昨天讲诫命一样，你重点如果想到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那就都错了。甚至你重点是想到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错了。重点要想到我是耶和华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这是重点。我们的伦理、我们生活一切是建立在上帝的救恩和权柄上的。你这个重点漏掉了，其他的就都是一个多多少少的偏差，而我们总会有这个偏差。约瑟的故事应该在诗篇，我忘记105篇有讲，这整个事情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预定，上帝把约瑟差遣到埃及的，不是他被卖的。他当然是被卖，只是后面是上帝在做事。好，我又讲远了一点哈，我们又回到这里，就是约瑟在欺骗他的兄弟。事实上，这个欺骗是在吓他们，这个吓他们就是。我想约瑟要表达的一件事，以他聪明要表达的一件事，他想要知道他哥哥的心到底如何了。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到，你饶恕，如果饶恕只是单方面要满足你那个一方面，可能是你的懦弱，因为你不敢处罚别人。各位，哎呀，今天有小流氓在街上打我，我都会饶他，我一定饶他，因为我根本打不回去，所以我心里就饶恕他。这是你的懦弱。有的时候你怕麻烦，我打不过他，小流氓欺负我，我不去找警察，我也不去做别的事，因为呢，我没力气和时间处理这个，然后我就美其名说我原谅他，这也不是真的。那有的时候呢，你选择饶恕，就是你有自己的羞要遮。也许今天呢，小流氓打我，我不告他，因为如果警察来了，小流氓说我们打他就是因为我们上次联合去偷那个商店东西的时候他自己独吞了，所以我就饶恕他，因为我怕警察最后问出这个部分来。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讲爱啊、饶恕啊，都是在 cover up， 不是真实的，没有那么伟大，没那么了不起。那就是我们再一次讲到饶恕、爱这些东西，你不回到上帝丰富的恩典的时候，讲这些真是非常的虚伪啊。好，我们继续看约瑟在这里。那么约瑟需要知道他哥哥的想法，这个他哥哥想法他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他用说谎的方式，或者是用欺骗的方式，或者真是用欺骗来吓他们的。然后约瑟要做的是，他当然是把那个杯放在便雅悯的那个袋子里面。我又在想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各位，约瑟如果想他的最终的意思，而这个不是他能控制的，他再聪明没办法控制，我相信他希望就跟我们希望一样，是皆大欢喜大团圆的。今天你跟很多人不友好，我也跟很多人不友好，今天我跟很多人是表面的和气，但是因为某种因素呢，我必须维持这种表面和气，我并不喜欢这个。我能够想到就是我能躲避你就躲避你，有一天我离开这里或你离开这里，那么就好了。那么但我不指望更多的事情。我想约瑟最希望的也是大团圆，父亲能够跟他重建，然后哥哥们跟他都很好。各位，这是约瑟办不到，这任何人办不到。因为我们说了，大团圆真正的友善必须有爱，真正有爱需要把恨恶的原因消除。现在约瑟并不知道他爸爸跟他关系到底怎么样。各位，我以前在这里应该也就分析过了，约瑟可能想到是他不去找雅各的原因，他做了宰相没有去找父亲，他这么爱父亲没去找父亲，他有能力去找父亲不找父亲，理由就是他可能在这21年里面想到 他的被卖是出于他爸爸。各位，理由是因为是他爸爸派他去找他哥哥的，是他爸爸在生气之后派他去找他哥哥的。他爸爸生气是因为他做了梦，他爸爸很不高兴，所以约瑟可能会想到是他爸爸联合他哥哥做这件事。那更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约瑟在埃及的时候从来没人来找过他。以雅各爱约瑟，他应该会这样。如果你今天到韩国去旅游，然后你失踪了，你应该指望你所爱的人去找你的，就没有。这就是为什么约瑟在做了宰相以后没有回家的理由。他很希望他跟他爸和好，但他对他爸可能有某种程度的猜忌。应该是便雅悯去了，他确定他爸爸是爱他的。这整个事情应该只是他哥哥做的事。好，现在他要跟他哥哥大团圆，跟他哥哥很好，那就必须怎么样？他哥哥要有悔意啊，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你要饶恕一个人，你要让死刑犯能够免死刑，他必须有悔改啊。当然，如果你说你悔改，我就免死刑，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悔改，他可以假装哭得一塌糊涂。那我们现在不谈那个死刑的事，我们就说现在他哥哥的心是如何。我在想，约瑟可能有一种想法是，如果这个银杯发现了，银杯一定会发现，因为约瑟会去做这个事。然后发现了以后，各位。就他哥哥而言，就每个人而言，除了卞雅敏以外，还有那个家宰以外，大家都会认为是卞雅敏偷的嘛？因为这件事情可真的没有人偷哎。各位，这件事情事实上是约瑟和家宰联合做的事，卞雅敏也会莫名其妙，可是他哥哥可能会猜这是卞雅敏偷的，然后他哥哥可能会再聪明点，可能会猜。是约瑟在陷害他们，只是他们真的不知道约瑟或者这个宰相为什么要这样陷害他们，他们是不明白的。就是约瑟把银杯放在卞雅敏袋子里的用意是什么，我是不太知道。我觉得约瑟也不一定知道，约瑟最多我们能知道他要测验一下他哥哥的反应是什么。当然我们非常感谢主，他哥哥反应就是犹大反应实在棒极了，所以约瑟最后就被感动了，相认了，很好。但是，就整个后来他们有没有谈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谈约瑟被卖事情，我们也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后来有没有水落石出，我都不知道。因为有些事情，这也是我在讲的，有些事情不要水落石出比较好，包括在今生。哎，各位，这很难了解吗？非常好了解啊！我就听到过一个愚蠢的丈夫跟他的妻子讲的非常好的话，他讲的话也是真心话，也是很好话，就造成他们又一阵大吵闹。就这可能是我编的，可能是我看到的，各位不要去，你们不要去猜。但这个事情在错误的教导中很多。好，现在我们常常听到，就夫妻要坦诚相爱啊。好，这个丈夫呢，对妻子是极多的不满。各位，不管是不是对的啊，就妻子很多不满，包括他觉得他妻子非常不体贴，很多的对他的伤害啊，说话造成他受到很多伤害。有一次听到牧师讲到呢，要坦诚，要互相饶恕，要相爱，于是他就跟他太太讲了，他说：“我决定饶恕你一切对我的不好。”各位，你们实在是反应慢了一点。一个暴躁的妻子有一天被老公叫去，然后老公说：“我决定饶恕你。”那妻子当然就更暴躁了。你对不起，我讲粗一点话，你他妈什么东西啊？你要饶恕我？老娘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了？啊，你过去一切对我对不起的，我都饶恕你。那妻子一直觉得她是很好的妻子，她从来伤害她老公，她都不知道。然后老公很勇敢地说：“我决定饶恕你。”各位，如果你还不懂的话，今天你的一个同事来跟你讲，过去你对我的伤害我都饶恕你，你一定很生气嘛？我什么时候伤害过你？我什么时候需要你的饶恕？ 我的意思就是人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在讲说谎的事，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知道比较好，不要讲出来比较好。当然这就不是我能教你的，我也没这个能力，这是圣灵帮助我们的。有些真相不要讲出来的，刚才讲的一个人很丑，你不必常常提醒他你很丑，那是真实的，甚至你也觉得他真的很丑，甚至你也真的觉得他长得不好看，甚至他真的是很就我们不能讲啊，这不很简单吗？我们诚实是好的，但是诚实不等于把所有的事实都讲出来，不需要讲的。那这怎么应用？各位，我就觉得那真是求主怜悯了。那太多事我们不能讲。那我们讲的，其实我们今天这堂课我们讲这么多关于谎言的事情或说谎不诚实的事情，就是不仅有些真实的事不能讲，是不是在某种情形下一个掩盖，或我们要刻意的掩盖甚至扭曲一件事情。我在圣经里我们刚看到的好像有的时候是必须这样，起码这样做的时候没有受到上帝的责备。我只希望各位好，就是我们很诚实的愿意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我们绝对相信上帝是对的，我们绝对相信上帝不要我们说谎，不要我们用最严格的定义不准我们说谎，不准我们杀人。可是在罪恶的世界，也许在某种情形下的杀人和说谎，或者掩盖事实或扭曲事实，都是最起码可以被原谅的，甚至在某种情形下上帝的责备是逼的人，造成这种情形的人受到更多的责备。好，这是创世纪里面谈到的一些就说谎的事情啊。就如果我继续的推测还算对的话，就是约瑟、雅各和他哥哥都也一直没有把整个的事实都讲出来，看起来是这样子啊。甚至到最后啊，如果雅各知道这件事情了，就我们不知道他创世纪最后是不是又是说谎结束的。我们看创世纪第五十章，创世纪第五十章十六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各位，你看他们这时候说话都很重，很又开始玩文字游戏了。你父亲什么？你父亲？他应该说我们的父亲，他们不敢讲你我们的父亲，因为一讲起我们的父亲的话，约瑟会想到他们怎么不对。现在要单单动之以情，让约瑟单单因为雅各是他的老爸来讲，你父亲为此以先吩咐说，你们要这样，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你看，要把上帝都拉出来，他们怕死了，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是最后一次就又哭了，然后他们就跪下来了。其实这是很重要一件事，就是约瑟的哥哥对约瑟道歉，这是第一次，以前都没有。以前他们有相认有哭，他们没有说我们做错了，也许他们不敢说，约瑟也就算了。但这种没有道歉，心中是我觉得在他们认识就从团聚了以后，应该是十七年。这十七年，就因为雅各最后雅各来的时候是多少，一百多少岁，然后过了十七年死的哈，应该是十七年。我觉得约瑟哥这十七年还是没有平安，因为他们没有跟约瑟真的和好，没有认罪，没有悔改。这也就是我再一次说，我们今天这些文学作品啊，这些教导说你要饶恕人、赦免啊，七十个七次都很可恶混蛋，就在这里，因为你让那犯错的人从来不去想到认罪悔改，而就算对方对你很好，你没有对他对你的错误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的良心会不安的。我觉得约瑟哥哥这十七年良心都不安。好，现在 就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捏造这一段话，雅各有没有说这段话，我们并不晓得。有可能雅各说了这段话，有可能雅各没有说这段话，有可能就是雅各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以雅各的精明，雅各可能会猜到。以常理来推，约瑟和雅各应该会讨论到他们被卖的事情。我们也可能讲约瑟没有讲出真话，因为我们可以推测约瑟可能非常的厚道，当爸爸来问他说你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约瑟可能就很简单讲说，我在牧羊找哥哥的时候碰到一群土匪，就是米甸人，把我绑到了埃及去了，就这样子。那么我在猜了，各位，这都在编剧的时候写剧的时候要去想的哈，我觉得这很合理的，因为我们生活里面圣经写出来是最重要，但是你也要想到圣经没有写出来也是他们要过的日子啊。我觉得以约瑟的厚道，约瑟可能会这样讲，但是你就继续猜啊。以雅各的精明，雅各就会问，雅各就会想，那件彩衣是什么回事，血衣是什么回事，米甸人不可能会把约瑟衣服剥了然后杀一只羊，太费事了，然后把染成血然后丢到他哥哥的附近，谁会做这个事？这叫欲盖弥彰。所以那个血衣可能会，如果约瑟再跟他爸爸谈的时候，如果约瑟是非常厚道的，不讲哥哥们的恶行，只讲事实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被人口贩子贩卖去了，他也可以讲波提法的妻子这些事都可以讲，但他就不讲他哥哥的坏。他如果没有讲的话，他爸爸更会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那件红彩衣，就是那个血衣。各位对不起啊，这侦探小说复杂了一点，您那个天真无邪的脑袋可能不会想到我在骂你笨了。不，没有，各位，没有，你们都很聪明。通常善良的人都是比较诚实的。好，不过重点还是一样，我们就不去再追究这些，我只是在就一件事情，我们在讨论诚实的问题，我们在讨论诚实。不管我讲的对不对，下面我讲的是很重要，就是上帝是一切。约瑟说我不能代替上帝，我可以代替上帝来爱你们，我不能代替上帝来处罚你们，这很重要的。各位，当上我们不能代替上帝来处罚人的时候，要记得上帝处罚人的工具是政府，而这个是必须执行的。所以我们爱那些得罪我们的、杀人放火的、那些强奸我们、那些伤害我们的，我们是爱。再一次讲，在两个国度的伦理里面，我们爱，我们心灵爱他们，但是我们爱他们，如果要他们好，希望他们悔改，最少需要他们需要被法律来制裁，如果他们不悔改，也需要法律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减少他们的作恶。那约瑟到最后还是讲到上帝的事。好，下面我们哇，你今天才会发现怎么搞的，圣经里充满了说谎的事啊。下面我们讲出埃及记，从第一章又看到说谎了。这个第一章哈，出埃及记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呢，各位，又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很容易常常碰到的事情，就是各位，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实在对这些自由主义者、这些善良的这些知识分子，这要废掉死刑、废掉监狱，对坏人、对做错的人，只会一昧的纵容和对他们好的善良人好，我实在觉得他们好像不太知道，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心中也有那种邪恶吗？他们没有看到人这么多邪恶吗？各位，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邪恶，就是你越好，人家就越要伤害你。所以以色列人越生养众多、繁茂极其强盛的时候，就有人要伤害。各位，所以不稀奇啊，因为贫瘠是这么好，所以大家魔鬼就想要破坏。我在安慰你们了哈，就所以你们受到伤害就是因为你们非常好嘛。当然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了，只是说一说哈。就于是就有埃及人 看到以色列这么强，第十节，我们不如用巧计，巧计就是欺骗。当然这里的巧计应该没有什么欺骗，这里的巧计呢就是去伤害他们，压制他们。这里应该就是诚实的，或者说明目张胆的，或者就是说无耻的，或者就是说没有任何遮盖的，没有任何欺骗的，就是伤害逼迫以色列人。好，但是上帝祝福他们，越逼迫呢人就越多。所以我也希望在贫瘠的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越被逼迫呢就越发多起来。感谢赞美主啊！好，埃及人就愁烦了，哈利路亚。所以那些坏蛋啊，现在正在愁烦啊，那些卫生署来做评鉴的、啊、他们正在愁烦哈、我故意把最主要的目标弄开哈、好，以色列人就很命苦。好，现在呢用虐待他们的方式不成，虐待的结果是越压迫反弹越厉害，越压迫人越多。于是这两个希伯来的收生婆呢，希伯来那个这两个收生婆就收到一个命令，这我们也不是太了解啊，可能这两个收生婆呢只是代表妇产科工会的理事长而已。因为如果有以色列人男人有600,000啊，成年男子有600,000，那成年女子应该有600,000，也就是在婚姻当中女子有600,000。那600,000里面呢，老的我们就算了，可能也有100,000左右是能够生产的吧。那每天两个收生婆够吗？我想可能有代表性哈，但是这个也许不重要了、各位不要，我们不要模糊焦点，我们注意焦点。焦点不是收生婆的多少，焦点是收生婆的说谎。16节，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们打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这是杀婴了。现在很多反对堕胎的都用这段经文来讲到说，我们要违反可以堕胎的那个法令哈。那么这些各位我要再一次说啊，这我们今天是不会谈到堕胎了，我已经麻烦够多了，今天这录音带出去我都死定了，那边变肉酱了，做那个凉面的肉酱了。我一直其实想表达一件事，就是对上帝的信靠是绝对而全面的，但是对上帝绝对和全面的信靠一旦落实在现实世界里面，就有它的历史和它的那个局限和相对，包括不可以离婚，不可以杀人，也包括不可以堕胎。我就不会觉得不可以堕胎是那么绝对的，但是这我就不要再讲下去了，反正我也不希望我从肉酱变成肉沫沫，就是变肉汁了，这是好。反对堕胎，我们也是反对堕胎，但我不觉得是任何情形下都不可以的。而且照天主教的伦理啊，一定是救妈妈不救婴孩的，这有他们的伦理，也有他们合理的地方了。对不起，应该是救婴孩不救妈妈。又照传统的天主教的讲法，就你不可，就是你的你要尽你一切的力量救这个孩子，那救这个孩子如果要伤害到别人的时候，他们不肯面对这个事实，就宁可婴孩可以活下去，还这个妈妈不可以活下去。这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了，那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如果你为了救这个婴孩而叫他死掉，你还是在杀人。就是救命是最重要的，不可杀人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要救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要得到保护，那么孩子得到保护，对不起我刚刚说的不对啊，就是那个母亲的命死了都没有关系。天主教有这个矛盾啊，我们不去谈那个矛盾，我们就单单谈这个收生婆的事情，把他杀了。各位，这个对收生婆来讲就是不能等，就照他那个临盆的意思啊，应该就是从母腹里出来的那一刹那， 你立刻要分辨他是男婴女婴，应该就是立刻把那个男婴掐死，就是你要很快。各位，我想理由也是嘛，那个要掐死的时间是那么短哈，就是你必须让产妇和家人都以为一件事情，就是胎死腹中。因为各位，你想想看嘛，如果已经生下来了，那个妈妈说我要抱一下，我要看一下，那时候你要再想掐死她就已经很晚了，那不可能的，那母亲会跟你拼命的嘛。所以他下这个命令是很凶的一个命令，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这收生婆，这说敬畏上帝啊，敬畏上帝，如果讲直接一点就是怕，收生婆怕上帝过于怕法老的命令，对上帝的惧怕和敬畏，我们已经讲过很多负面的东西了。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现在知道你怕我了，你怕我怕到一个地步，敢杀你的儿子了，我很满意。”那统治者常常希望你对他的怕是最怕的，以至于统治者有那种恐怖政策嘛，包括杀你的儿女啊等等，这都很下流的。但现在就是收生婆对上帝的怕。怕过对法老的命令，当然我们也很稀奇了，就法老居然能够饶了收生婆。那当然，唯一可能就是收生婆说谎哈，讲出来的理由叫法老觉得是真的。那法老会这么合情合理，我也很稀奇。通常这些独裁者都是第一个是坏的要死，第二个是笨的要死，他们是通常没有什么脑子去。他们脑子都变成康乃馨的肉汁了，所以就只有肉汁，不会去思想，没有那个脑细胞的哈。那在希伯来书第11章也特别跟我们讲，就是讲到摩西的父母哈，就因着信嘛，就敬拜那。有解经家讲，对不起，不是摩西的父母就不怕亡命哈。有解经家说哈，这里说摩西的父母哈不怕亡命，把他藏了3个月，其实应该讲的是收生婆。就这当然啊，圣经讲的绝对没有错误了，我们还是讲摩西的父母哈是。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不怕亡命。我们会说，好，这个不是在讲到那个收生婆的事情。可这里哈，当然稍微多了一点哈。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哦。各位，摩西父母对摩西的不怕亡命哈，留了他的性命，你觉得是因着信吗？如果照常理来讲，是应该因着。父母的爱吧，他们对上帝的信心有多少我不知道。就应该是摩西的父母，就我们照常理来讲嘛，现在王下了一个命令，要收生婆，要收生婆不行啊，收生婆不听嘛，就王下一个命令，就对父母下的命令。你看到以色列的男婴就要把他丢掉。我问你，今天如果下了这个命令，好，我们假定说今天台湾被回教徒统治了，回教徒很讨厌我们，但是我很喜欢我们台湾女孩子。就说下一个命令，凡是男孩子通通都要丢掉，女孩子就可以存活命令。我问你，如果今天是回教徒的政府统这个命令下来，你是父母，你会遵守还是不遵守？我相信不会遵守嘛，谁会把自己的小孩丢在高坪溪？当然现在也许可以，因为到高坪溪很浅了，谁会把他丢去？应该没有一个人会守这个命令，而不守命令的原因根本不是信神嘛，应该就是父母天生的爱嘛，应该是因着爱。而且，你觉得摩西的父母真的很好吗？我们也都听过这故事。对不起，这些都是不是我的主题了，但是实在是听到人乱解经啊，或者是我们听的故事没有抓住重点，说不能忍住不讲。 把他藏了三个月以后，你要知道，摩西父母最后还是把他丢到高平溪去了。我觉得如果我一定要丢我的小孩的话，一生下来就丢，比三个月要丢还快一点，因为三个月丢以后感情更多了嘛，怎么舍得丢呢？就三个月以后更不应该丢嘛。如果我写这段话，就是就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根本恨死我爸爸妈妈了，当年你把我丢到河里去的。哎，各位，你说，哎呀，你不记得吗？我小时候也看过，啊，做了一个小篮子啊，然后那个小篮子里面啊，还给他白布啊，很舒服啊。各位，你真的觉得那样就很好？那是丢到尼罗河，尼罗河第一个就慢慢顺势就飘到大海去了，一定死掉嘛。第二个，你把它放在再好的一个篮子里，各位，我真的想。你是米莉亚，你是姐姐嘛，你倒一个小篮子然后放下去，弟弟再见了，你做得出来吗？尼罗河里特多的就是鳄鱼，哎，啊，我想如果说真的是你敢把它放下去的话，我是姐姐的话，我一直跟着跟到最后把它拿起来的，然后拿回家里，我舍不得丢掉，应该是这样嘛。他们居然这样，父母就丢掉，我觉得也够狠了。所以圣经讲的不是他们的爱，他们因着信，就是怎么讲，他们对上帝还是有点信心，但这个信心怎么表达在做那个字原文是方舟，做一个木盒子，然后把摩西放进去，然后是不怕亡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们下次要讲主日学故事，不要随便打马虎眼哦。小孩子里面虽然都很好骗，有一个抗癌商就在那里想，他到底好在哪里啊？你要给他一个好的答案呢。怎么这种父母是好父母还列在这个里面？好，我只是在讲哈，有可能这个就有解经家，我当然不能同意了，因为圣经字面的字典还是这样讲，他父母是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我必须肯定这一点，我也觉得有答案，只是有些解经家会说这一句话主要其实在讲那两个收生婆不怕亡命有信心。好，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要说了，当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的时候，收生婆应该是说谎了。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各位，这句话我觉得翻圣经总是更直接的更好，我们才懂他的意思。你看那个小字说希伯来妇人本是活的，我们中文说原文是活泼，其实就是活的，那是什么意思？就埃及妇人是死的。各位，死人怎么会生孩子呢？其实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埃及妇人在生出小孩的时候呢，跟个死人一样累死了。都如果是埃及妇人的话，当小孩生下来以后，我把这小孩拿来了，然后就把他打死了或掐死了，是办得到的。因为埃及妇人是死的，生下来以后已经快死了，根本就没有力气了，所以我可以把他掐死。希伯来妇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不但是活的，生下来以后他们还生龙活虎，掐不死他。他一生下来一生出来就，哦，我要看，哦，我就掐不死他，就到他手里了。他说了他活的还更厉害，更活的更厉害。就是各位，这种故事在平基多不多？我以前会听到，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妇女都不运动了嘛。以前什么，哎呀，我妈妈就在田里做工的时候把我生下来的，对不对？我们听到很多嘛，因为这些农妇天天在做工啊，所以是活的，所以在贡献人不能想象。哎，妇产科医生碰到这种人都会失业了。在田里弯下来要收稻子的时候，啪，小孩生下来了，然后怎么办？旁边一个石头啪一敲就把脐带弄断了。我们就这样，我听到上一辈很多这样。后来我听到就够活的够强壮是在路上生下来，再够活更够强壮是电梯里生下来。现在大概我们每个人都是西施型的或杨贵妃，不是，都是那个林黛玉型的，到医院里也生不出来。 所以都是活的，而且把那个妇产科医生都整死了，因为生了十个小时才生出来。对，现在呢是怎么样？现在是还没到就生下来了，所以没办法了。不是不能赚那笔生产费，是不能够执行你的命令，所以杀不了。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有没有可能真的是他没有说谎？就希伯来妇人呢，就真的很苦命，老公天天在外面做苦工，他们天天在家生孩子，或者天天在家做家事，什么事都要做，因为老公从外面回来已经累死了，所以他们要做很多的家事，所以希伯来妇人就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就因祸得福，就非常强壮，生小孩就很强壮。所以各位贫瘠的同工们，你们就非常辛苦的工作，没关系，有一天上帝会报答你们，当你们生小孩的时候就很强壮，用不着妇产科医生啊。好，以色列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上帝，神便叫他们成家立室。这句话，从这句话，收生婆因为敬畏神，我就觉得收生婆讲的应该是谎言。因为如果不是谎言的话，其实就是收生婆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每次去到他们那里接生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生下来了，根本就是我根本英雄无用武之地，那么收生婆就没有任何的困难，就接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困难来需要说一个谎，就我根本没办法办到你的命令嘛，因为每次他们都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当然我也在想到啊，法老应该也可能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没办法强迫这件事，那可能法老，如果我是法老，我一定要置埃及男婴于死命的死地的话，各位，你下次下一个命令就是什么命令呢？就每个以色列人身边都必须有个，每个以色列产妇到十月的时候，到阵痛的时候，旁边都必须有个收生婆，保证她生下来的时候一定可以把那个男婴掐死。我如果是法老，我一定要做这事，我会下这个命令，就你收生婆不能那么晚到，你不能到什么阵痛的末期才到，一开始就要到。那也许以色列人就要再编一个谎言了，我根本没阵痛的，我没阵痛就生下来怎么样，羊水破得很快怎么样，就是我就像拉屎一样就马上拉出来了。那也许法老如果一定要把人家杀掉的话，也许就是说九个月的时候就要在旁边随时有一个。那也许埃及没有这种国力，每一个妇人怀孕妇人旁边都有一个，也许法老就觉得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要求收生婆，我没有办法要求医院跟我配合这件事情，那他能要求的就是什么，可能最后下一个命令就是我不能在他出生时候的那一个钟头消灭他，那我就在出生以后的日子来消灭他。就是你只要发现有男婴，你就把你隔壁那个以色列家的男婴丢掉。当然这个命令我看起来，就包括摩西的父母要执行，真的是就是要执行很难的。各位，你真的想到说两个最强烈敌对仇恨的民族，我们感谢主在台湾虽然有蓝绿之争，还没有强烈到这个地步。我知道是在非洲会有这种情形，非洲当两个种族发生暴动的时候，那个的确是全民结兵，对方的小孩妇女通通杀掉。你在圣经里也看到，对不对？不但是妇女杀掉，你看有更残忍，对不对？把孕妇的肚子剖开，你看到吗？有这样的事，有这么残酷的事情。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要说，你把孕妇杀掉，你把胎儿也杀掉，你把九个月八个月七个月大的都杀掉，我觉得这个都难度还比不上已经生下的小孩，你要把他杀掉，把他丢在尼罗河里，我觉得太难了。因为这种父母会跟你拼命的，就是很难的。好，我们现在已经都就不谈这些事情了，我们谈的重点还在收生婆有没有说谎。而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字里行间讲应该是收生婆不但说谎而且抗命， 周森伯大规模的说谎抗命，让法老觉得我实在没有办法执行这个命令了。是不是法老还不够残忍？我不晓得。就是这件事情，周森伯大概有说谎，说他们升得太快，升得太早了。那另外，我们也就想到说，执政掌权者的命令的顺服，包括在罗马书十三章讲的，你要顺服，我们就又一次知道那个顺服。其实也不是绝对的顺服，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也有讲到，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也就是说，当执政掌权者，这执政掌权者包括政府，包括你的公司的老板，包括你的父母，甚至就某个意义来讲，包括你的牧师，因为这些都是权柄。他们的命令我们应该顺服，他们很多命令是愚蠢的，是罪恶的，是抵挡上帝的。但是在什么情形之下你终于不顺服了，我觉得这又有很大的宽松的尺度了，或很大的每个人不同的良心的判断了。以前我们有非常保守的基督徒，我们那个时候都要向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他拒绝，他很高兴的，甚至李健长老跟我讲，在他那个时候都碰到这样的人，他很高兴很主动说，我把我关起来。他碰到的是不是在学校里面，是在军队里，那就更严重了，那要判军法的。但他说我就是绝对不，他就是壮烈的要进到监狱里去。那我们会觉得这个是我们觉得太过分了，可是我对他们是很佩服的。但你也许觉得说向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可能你觉得你可以做，你是基督徒，起码我们那时候其他所有的基督徒都觉得没有问题。那以此类推了，有很多事情，像祭拜过祖先的东西可不可以吃，这也是一个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会明天会谈到哈，就是这个就祭拜过的东西可不可以吃，这些问题，就每个人对于顺服神不顺服人的解释不一样，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的命令到什么样程度我才抗拒。对不起，我必须说，我们多数的时候，我们的抗命不是对神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会妨碍到我的薪水或妨碍到我工作的时候啊，我就一定顺服你。如果我再顺服也没办法的时候，那我就抗命了，因为反正没钱了，那我就可以抗命。其实你关心的还是钱，并不是那个东西哈。好，现在我们在想到说，什么时候可以听国家的话或听政权的话来妥协我们的信仰，什么时候不可以妥协，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我们现在要讲的还是在说谎的事情，各位，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些哈。上帝是不是已经在叫摩西带以色列出去的时候就有这种说谎的情形呢？各位，上帝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要离开埃及，可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上帝叫摩西说的话是这样的，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八节，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五章三节，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各位注意啊，我在说上帝已经教摩西说谎了，就是这样。各位，我故意用比较重的话来讲哈，就是神根本不是叫以色列到旷野去祭祀他们三天，对不对？神根本就是说你们要离开这里，但是神好像说，你就先不要这样讲吧，你就先讲得轻描淡写一点。各位，这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给人一个信息， 我们不能直接给人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跟人家讲，哎呀妈妈，我们是不是我如果一直哈、啊、都，你觉得我单身好还是结婚好嘞？那你妈一定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单身呢？你或者你这样讲，妈妈，如果我去做尼姑或修女，我很高兴吗？她一定很生气的说，你怎么可以做尼姑或修女？不可以啊！你将来要结婚哦，妈，你觉得我将来要结婚的？当然啊，女大当嫁啊，啊、嗯，然后你。